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这个字叫 confession。 那这个字、如果你查英文字典的意思，是讲到说一个人他坦白的把自己个人或者是把某一个团体的秘密，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表白出来。所以我把它翻译成为告白。那等一下我就讲到有一些文学上把它翻译成忏悔录。好，那在所以在因为这样 confession 这个字在西方的文学著作里面就有一种自传，这种自传就叫 confession。 好，那我们华人的传统啊，写传记，不管是别人帮你写，或者是呢你自己写自传啊，通常呢我们华人的写法都是写好不写坏，或者呢是写很多好，然后呢这个自己的坏呢轻描淡写的交代一下。所以呢我们读中文的传记大概都会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大家都是圣人。那西方呢也有一点类似这样子，可是西方呢没有这么严重，但是还是很少人愿意会公开的表白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所以如果有人写书叫做 confession 的话，那又勇敢的在这个 confession 里面真的表白自己的秘密，自己的黑暗面，自己的软弱，或者至少是自己的挣扎，那这种书就很少见。那因为呢我觉得这种人是真正的勇者，勇敢的愿意表白自己。那在西方的文学史上最有名的Confessions 有两本，一本呢是奥古斯丁写的 Confessions。 奥古斯丁是第四世纪第五世纪吧，就是我现在不太记得那个确定的年代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主教。那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那另外一本呢是卢梭忏悔录。那卢梭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属于一个政治家跟社会学家。那最近呢我还发现了另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写过一本小小的忏悔录，这个人叫托尔斯泰。那当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托尔斯泰他最有名的作品叫做战争与和平。我知道最近师母呢刚把这个战争与和平看过。那他也写过一本小的忏悔录。那这些书的作者都在书里面提到自己过去的阴暗面。比如说那当然奥古斯丁他的忏悔录总共有13章，他在最后他提到说他因为投向了神，生命得到了更新。那卢梭呢也写到自己的阴暗面，可是卢梭呢没有提到自己的更新跟改变。那其实呢卢梭的忏悔录呢是 part 1跟 part 2， part 1六章， part 2六章。那有一种观点说卢梭呢写完了 part 2之后呢还想要写 part 3，只是呢没有写完他就过世了。那我鼓励你们去读一读这一种书，因为这个会给我们另外一种生命的层次的表现。那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使徒行传大概你看说进到22章之后，其实我们不断的看到另外一个人的 confession。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次提到他自己的自我告白，那我觉得至少有3次我们可以说是，特别是他在法庭面前的受审的时候，他陈述自己生命的经历，而这三次的所陈述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可以说是 confession。 那哪三次呢？有一次呢是上个礼拜在耶路撒冷他在他的同胞前所做的 confession， 这个是在22章。另外2次呢是我们今天 cover 到的经文，一次是在罗马巡抚菲利斯的面前的一个告白，另外一次呢是在亚基帕王面前的告白，那是在26章。我们刚读的经文就是最后一个。那我们来看他的 confession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保罗在耶路撒冷，那么他呢在圣殿里面陪着4个还愿结束的犹太人 他陪他们去行洁净礼，然后结果反而激起了犹太人的愤怒，要置他于死地。然后呢，在耶路撒冷维持地方治安的军事指挥官救了保罗，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法律事件。那啊，犹太人在法庭的面前控诉他。那为了保护这个保罗的安全呢，保罗就被送到，从耶路撒冷送到北边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好，他在那里呢，那是罗马巡抚的所在。一方面来讲，他离开了犹太人的地盘，免得保罗呢在耶路撒冷呢被犹太人用暴动杀死。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哈，他可以接受一个正式的这个法律的审判。那犹太人对他的控诉是什么呢？犹太人对他的控诉主要是说，保罗呢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鼓动天下的犹太人起来背叛罗马政府，起来呢革命，起来叛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总共经历了前后两任巡抚的审判，然后再加上一个亚基帕王的审判。那这个亚基帕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常在 OK 好，现在我以为又跟上礼拜一样不灵了哈。如果你在这个耶稣福音书里面跟使徒行传里面哈，你就不断的读到有很多的西律王，有的直接叫西律王，有的叫什么西律安提帕，有的叫什么西律这个亚基帕啊。那这个亚基帕王是什么呢？耶稣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西律王，这个西律王啊，这个亚基帕王呢是西律王的那个西律王的曾孙。那那个西律王呢本来统治整个巴勒斯坦，然后西律王死了之后呢，罗马政府把他统治的地方分给他的三个儿子，所以三个儿子都叫西律王。然后就会加上什么西律百基老、西律安提帕、西律什么、西律什么、西律什么，然后呢都叫西律王，但是把那个该撒利亚跟那个犹大交给罗马巡抚管。然后以后呢隔一段时间就更换一下制度，更换一下统治者。到了我们读到了这个人，这个王呢叫亚基帕王二世，他管这个加利利的北边跟东北边。他是谁呢？他其实是那个大西律王的那个曾孙。其实呢他到了该撒利亚，他只是来做这个官方访问的。那为了表达礼貌跟友谊，菲斯都让他来这里听保罗的告白。所以我们讲到这几次呢是保罗在法庭面前的告白。那这三次的内容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我们把它的内容的重点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首先所有保罗的告白都在辩护一件事情，他说他无意做反抗罗马政府的事情。事实上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呢，他被控告要反叛罗马政府，但是呢他呢自己是罗马公民，然后那些控诉他的人呢，很多人呢只是罗马帝国治下的统治者而已，连罗马公民呢都不是。而且很多人呢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甚至自己是犹太民族主义者，骨子里面他们私下是反对罗马人的，但是呢他们为了要维持他们的犹太教传统，或者是维持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掩盖自己原来那个反对罗马政府的意识，反而用想要来反叛罗马政府的这个名义来控告保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保罗呢在一个本身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状况之下，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希望透过法律的力量来为自己辩护。第二个，他在辩护的过程当中呢，他不避讳的强调自己的改变。那如果他要强调自己的改变呢，就显示一件事，就是他不避讳的承认自己的过去，特别是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这就是我说这些都是保罗的 confession。 他提到他是一个犹太人，长在大树。大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树呢是当时地中海的三大学术重镇。第一个是哪里？雅典。以前讲过，以前这个 张长老说雅典呢好像是 Boston， OK， 好。第二个呢是埃及北非的亚历山大，第三个重镇呢就是大树。那亚历山大跟雅典呢都是大都市，这个大树呢也是一个商业中心，但是呢它是一个 小都市、啊、所以呢我用一个比方说、哦、这个大树很像一百年前的，你们知道 Connecticut 有个地方叫 New Haven 吗？如果你们不知道 Connecticut 有个地方叫 New Haven， 你们知道 Connecticut 有个大学叫 Yale 吗？耶鲁大学， OK， 耶鲁大学就在 New Haven、啊、所以你可以说呢大树很像那样的一个状况、啊、那所以呢因为它是在一个学术重镇长大的，所以他从小受过严谨的希腊哲学的训练，但是当他不断的受过希腊哲学的训练，是不断的受过希腊哲学的训练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很担心他会呢变成一个希腊人，不是不再变一个犹太人。所以呢血缘是不能改变的，我说的是他的思想、啊、所以他呢年轻的时候就被他自己的父亲送回哪里呢？送回耶路撒冷去学犹太律法。这刚好跟我们现在相反，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是在自己的地方，然后呢家庭里面父亲有本事，从小就把你送到什么，送到外国来当小留学生。保罗呢是从小呢被他的父亲、哦、从外地呢送回自己的家乡去当小留学生、哦、那回去学犹太的律法，而且呢他是拜在当时犹太律法的学术的最顶尖的人物，这个人叫加马列，在他的门下接受犹太律法的训练。他的背景带给他的不只是严谨的学术训练，更是具有更让他具有这种发扬自己民族传统的热忱。所以因为这样呢，他继承了犹太教徒对耶稣的观点。犹太教徒对耶稣的观点是什么？犹太教徒对耶稣的观点就是说，一个没有背景没有社会地位，不像我们，我说的是不像那些犹太拉比跟犹太法利赛人，不像我们这些呢犹太神学的 PhD 的这些学者，一个那么平凡的人，然后呢动不动呢就违反安息日的条约、啊、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或者我应该说怎么够格成为我们犹太人长期等候的弥赛亚呢？这是犹太人对耶稣的观点。更可恨的事情是什么？更可恨的事情是这一个无名小卒居然常常说他自己是神。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怎么能够不置他于死地呢？所以犹太人后来就让耶稣上了十字架，不但杀了他，而且不但杀了他还要怎么样？还要搞臭他，让耶稣永世不得翻身。结果没想到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第三天就传说他从死里复活。就没想到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第五十天，原来那些门徒，原来那些跟随他的门徒，本来呢，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呢，都怎么样？一个一个吓得四散逃跑。结果没想到五十天之后，一个一个都变了，像疯了一样，像疯狂一样的宣传耶稣复活，像疯狂一样的宣扬耶稣跟犹太信仰。宣传一个看起来跟犹太信仰相似可是实际不同的教义。什么样的教义？就是靠律法不能得救。要靠什么才能得救？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 得救。而且呢还建立了一个教门。这个对这些犹太人来讲，特别对这些犹太学者来讲，特别对这些犹太教门受严谨学术训练的 PhD 来讲，这些都是难以让人忍受的事情。但是呢，难以让人忍受归难以让人忍受，大多数的犹太 宗教跟政府的领袖呢反对，可是呢他们的反击还是比较温和的。为什么？因为反对归反对，你也不敢做什么，你没胆子做什么。可是你知道在这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犹太律法当中的后起之秀，这个人是犹太律法犹太传统里面的青年才俊。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为了起来、这个人起来为了维护自己的教义大发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呢是他主谋杀了第一个基督徒。记载在哪里？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杀了斯提凡，然后是他，我们刚读的经文有没有读到？是他大肆捉拿基督徒，逼他们说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一个私生子而已，等等这些亵渎的话，大肆捉拿这些基督徒下狱。这个人就是谁？这个人就是保罗，在那个时代叫做，不是，应该说他的犹太名字叫扫罗，他的罗马名字叫保罗。而且不但在耶路撒冷抓，还抓到哪里去？还抓到大马士革去，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首都。可是我们所读到的，他生命当中，保罗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他在到将要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面对遇见有一个大光照着他，甚至那个光照到一个地，照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眼睛给弄瞎了。那么当保罗或者是扫罗在询问这个大光是谁的时候，这个大光居然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那么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真的咯。而且他不是复活成为一个血肉之躯，他从死里复活成为一个神荣耀的形象。那么这个对保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觉得在那个经历里面呢，保罗有三大震撼。第一个震撼是，我错了，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是他所信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所受的传统训练里面，这位耶稣不但是弥赛亚，而且他就是神自己。所以我说第一个对保罗的震撼是，我错了，我彻彻底底的错了。第二个震撼是什么？是我错了，我怎么可能错了？为什么？因为我过去受过何等严谨的宗教训练，我过去受过何等严谨的律法训练，我过去受过何等严谨的学术训练，而突然间我发现这一个事实跟我所受的训练所教导我的传统的理念跟信仰是矛盾的。以一个特别是以一个受过严格训练而且以此为傲的人，像我们当中的无数的学者，这个常常是我们不能够忍受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会想，我怎么能够忍受这个信仰是超过我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我怎么能够忍受这个信仰呢？是超过我的专业跟学术训练所能够理解的？我从小受的科学训练告诉我说，这个世界呢是进化而来的，我怎么能够忍受这个信仰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对保罗来说，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事情，这是他面对的第二大震撼。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保罗一定要在其中找到一个解释这个矛盾的道理。所以你知道保罗啊，在大马士革见了耶稣之后啊，他躲在一个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旷野里面，总共躲了多久你知道吗？总共躲了三年。我在猜啊，在 花了这三年的时间，我想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他要把这一个矛盾给搞通。然后矛盾搞通了，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他突然间发现一件事，就是旧约的信息跟新约耶稣基督的教导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一致的。所以你看他，我们刚才看到他的答辩。那么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的话，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去读 MIT 现在不是在查罗马书吗？整个罗马书呢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我们所信的福音事实上呢跟旧约是一致的，事实上是建立在旧约的根基上的。 你还可以再加一本加拉太书，你从那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指出当时代的犹太传统，我说的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传统怎么偏离了旧约的传统，你看他怎么还原旧约的精神，你看他怎么把旧约的精神跟新约的内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第二个震撼所带给他的，这也是第二个震撼促使他去做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他的第三个震撼是什么呢？我在这边写了，是我完了。为什么？如果眼前的经验，大马士革的经验是他没有办法否认的，那就表示他问题很大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干嘛？他一直在逼迫上帝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逼迫他祖先所信的上帝耶，这有多严重？他居然在逼迫上帝耶。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是新生或者你不是新生，然后呢 你接受了入学，然后你很骄傲的来到波士顿的某某名大学读书，然后 你开学之后你在系上，然后突然间发现碰到有一个人，有一个穿着随便的人来问你说，哎，你是 MIT 某一个系的学生吗？请问系主任办公室在哪里？然后你就很不屑很不耐烦的跟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土，连我们系主任的办公室都找不到。 OK， 结果第一天你上课，你就发现那个向你问路的人是系上新来的郑教授，而且呢他就是教你的课，而且呢他还说，哦，那一天我跟你见了面，我还问你的路。你会不会想说，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一科要拿高分，难，完了难了。保罗碰到的比这个还严重多，对不对？保罗碰到的比这个问题严重多了。上帝创造宇宙的主宰，然后我逼迫他，我不只反对他，我还逼迫他，还怎么样？还杀了他的门徒。然后这上耶稣基督已经说了，说你逼迫我的门徒就是逼迫谁？就是逼迫我。你是想保罗的第三个震撼就是我完蛋了，对不对？所以上个礼拜我讲到说保罗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说，主啊你是谁？然后第二个问题问说，主啊我该做什么？我呢没有讲细节。其实讲第二个问题，保罗本来问这个问题的意思，他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下只有 任你处罚了，谁叫我犯了大错，要杀要剐随便你。所以如果你说，如果你要我自行了断，那你要我用绳子自行了断，还是要用刀子自行了断，还是要用砒霜自行了断，你怎么说我照办。这个问题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他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耶稣没有追究他，没有追究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反而叫他去一个地方等，然后等一个人，这个人叫亚拿尼亚，叫亚拿尼亚去告诉他，不是去告诉他说是绳子还是刀子还是砒霜，叫亚拿尼亚去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得救，你要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意思就是接受他的救恩，你就可以得救，然后呢你的罪可以白白得到洗净，杀人的罪名，逼迫人的罪名，逼迫耶稣的罪名，这些罪名一笔勾销。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而死了，承担他的刑罚了。他没想到第三个震撼带来的其实是耶稣基督的洁净。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告诉他说，我不追究你的过犯，我要托付给你一个使命，而且我要托付给你一个荣耀的使命。保罗，你不是一个对生命充满了极度理想跟热忱的人吗？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可以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的人吗？好， 我告诉你，我差遣你去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这个神圣的使命是什么呢？这个神圣的使命，我想《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这段话具有代表性。《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那里讲到说，我猜，二十六章十八到十节说，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耶稣告诉保罗说，我要你去完成一个使命，你要完成的一个使命是一个使人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的使命。人如何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呢？那是一个需要有光来照耀的。不但如此，还要那被光照耀的人愿意归向真光。基督教的信仰宣告一个人人不愿意听的事实，那个事实就是什么？那个事实就是人在黑暗当中，因为没有真光的照亮，所以人在黑暗当中。我在几个礼拜以前讲到，当人离弃神，不以神为神以后，人在一个人活在一个被三合一的黑暗势力所辖制的状态。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哪三个，第一个是撒旦，第二个是罪恶，第三个是死亡。黑暗掌握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活在自我中心的状况里面。这是我引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黑暗的心，人的心充满了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这是我们的心活在一个黑暗的状况里面。因为我们的心在黑暗里面，我们的行为也表现出一个黑暗的样子。所以罗马书的另外一个部分说，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是我们在黑暗境况当中的具体的表现。不但如此，不但我们的心是黑暗的，不但我们的行为是黑暗的，我们的眼睛也是黑暗的。心的昏暗让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正确的道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更前面讲到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因为我们的眼睛好像瞎了一样，所以我们看不见正确的道路，我们也缺乏正确的意识，让人和人在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常常茫然，不知道怎么做最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人 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真光，所以那里说那光是真光，他要来照亮在黑暗当中的 人们。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写作的人呢，是华人社会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大师，这个人叫林语堂。他在经历了各种宗教信仰的探索之后，他在 老年的时候选择回到基督教信仰。他在他的书，这本书叫做《信仰之旅》，他在那里他说耶稣好像是白日的太阳，使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使人见到光，使人看见正确的方向，使人认识正确的道路，使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也因为使人转向光明而脱离黑暗，也脱离黑暗对人的辖制。所以神要让基督徒也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真光的传扬者，成为一个真光的反射者。当我们自己遇见了真光，当我们自己因为遇见了真光，我们的生命被真光而改变之后，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让世上的更多的人也能够见到真光，也能够领受真光所带来的恩典和福气，进而能够离开黑暗， 进入光明。这我在说，这是保罗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也是基督徒所领受的使命与责任。所以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就是传扬真光，见证真光，反映真光。那么这是每一个人所领受，每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 general 的概念，可是这个 general 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实现呢？我想我提出几个层面，具体的层面。所以在生活当中，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传扬福音，领人归主，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他的福恩典，使人相信耶稣基督，使人接受他的恩典，是每一个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使命。所以要领人归主，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口传，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要把握机会向人传福音。我们要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所说的，让人可以认识这一位真光。那么如果你需要对你需要告诉别人福音的内容，那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你需要对福音的内容有认识，对不对？你需要好好的下功夫学习福音，学习信仰，学习圣经，这样子你才能够告诉别人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小心哦，说不定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主动去告诉别人福音，有一天有人来问我们说，哎，我刚看你泄饭祷告，哎，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信的是什么？然后你就突然间傻眼了，你就说我大概或者也许是，然而可是不见得。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自己要下功夫，对不对？下功夫好好的学圣经，好好的学信仰，这样你才能够告诉别人福音的内容，别人来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很坦然的，你可以很轻易的告诉他们福音的内容。有的时候有人问你的是什么？人问你的时候，哎，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不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信耶稣啊？那这个时候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你的见证，对不对？你说讲半天讲不出来，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许真的讲不清楚，因为你可能刚刚受洗，甚至呢还没有受洗，你十一月才要受洗，可是别人已经知道你要受洗，说不定你告诉别人，告诉你的同学说我要受洗，人家就来问你了。好，那也许是因为很多客观的因素，我也许一下子讲不清楚，也许我们一下子了解的不够，也许别人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就一下答不出来。所以这一方面我们怎么办？第一个 learning by doing。 什么叫 learning by doing？ 别人问你一个问题你答不出来，对不对？礼拜五来的时候就去问团契的辅导嘛，他告诉你，然后呢你下个礼拜你就回去知道怎么回答。礼拜天来的时候，这边有多少人可以让你问？对，这叫 learning by doing。 你人家问你第一次你不懂，你自己把它搞清楚了，对不对？回去回答人家，你就怎么样？你就懂了，你就晓得了，这叫 learning by doing。 或者自己找答案，或者问其他的基督徒。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学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可以学习耶稣的门徒腓力，不是那个使徒行传的腓力，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腓力。那个腓力是这样的，他呢因为施洗约翰的介绍，他就去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他就非常清楚的有把握，他生命的经历告诉他说，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等候的耶稣基督。所以接下来他所想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精神我们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做什么？他就去告诉他最好的朋友，这个人叫拿但业，说我们等候的那个耶稣，那个先知已经来了。然后拿但业说真的，他也很有兴趣。然后接下来他就问他说，那个人是谁？他说这个人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拿但业马上从他的理性跟逻辑里面对他提出了一个挑战，说拿撒勒那种就是那种最偏僻最荒凉最糟糕的地方，根据我们的了解绝对不可能出先知。这个从理性跟逻辑上来讲非常有道理，这腓力就答不出来了。腓力答不出来之后他做什么事？ 他就说我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你自己来看。他就把他带去哪里，带去见耶稣。你现在不能把一个人带去见耶稣，你可以把他带来教会，你可以把他带来团契。开始的时候他说，哦，你们听讲道无聊，查经我也不是很有兴趣，从什么带起？从你们的小家具带起，对不对？从特别的 combine， 你看听那个音乐，然后让他来，从那里开始，让他透过教会，透过团契，甚至让他透过查经来认识主。有些问题答不出来，你就让他来跟其他的基督徒接触，他们可以回答。除了口传的见证以外，更重要的是要 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来见证真光，让我们的生活成为彰显主的荣耀，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生活因为信了耶稣而有了改变，让别人能够感受到从你的身上看到主。有一首诗歌叫什么？那首诗歌叫使别人有我见耶稣。你敢不敢跟人家说，人家问说上帝耶稣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你说你可不可以，你敢不敢跟人家讲说你看我，看我。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看，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生命让别人说，我虽然肉眼看不见耶稣，但是我从你身上的见证我就怎么样，我就可以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因为我知道他改变了你。所以让别人从你的身上见到耶稣，让别人看你因为信了耶稣你的改变，让别人奇怪为什么你的生活标准跟他的生活标准不同，为什么你的价值观跟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为什么你的人生目标跟他的人生目标不一样，为什么当你遭遇困难挑战跟压力的时候你的反应和他们不一样，让你成为真光的反射器，让他们从你的生活生命当中见到耶稣。这样的见证甚至常常带来的说服力比口传的影响更大。除了福音的使命，口传的生活的，基督徒还要关怀社会，基督徒还有改善这个社会的责任。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没有爱，没有公义，凶杀暴力的事件不断的发生，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怀，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人总是以自私自利为处事的准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在学校中在职场当中竞争，为自己争取利益，为自己争取表现，常常都被当作是硬道理。但是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就是让这个在黑暗当中的世界能够从我们的努力，能够从我们的参与，一方面经历真光，一方面能够得到改变。因此以爱为本，以谦让为本，以公义法则为本，在这个社会当中活出神的准则来，进而经过我们的透过我们的努力，透过我们的投入，改变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更好一点，让这个社会更符合神的心意一些。好像我们不断的读到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不但这样祷告，我们还怎么样，我们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努力。要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当你和别人不同的时候，可能会因此而吃亏，甚至你要像耶稣或保罗一样的受迫害。当然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探讨。但是至少在这里我提一点，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活得和别人不一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不要个人来承担这个使命，我们需要组成一个群体，我们需要透过组成这个群体来彼此扶持，来彼此分担，这是教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为了见证上帝而感到孤单，面对挑战，遭遇挫折的时候，让基督徒的群体，让教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更进一步的让我们不是一个人个人来改变社会，而是让我们整个教会集合起来，为神为社会在福音工作上面 在改善社会上面努力做什么，这是我们应该一起来思想跟面对的。我今天谈到前面所讲的这个基督徒的使命，基本上我谈到的是基本的原则。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谈到了不同的角度的基本原则。那么在这些基础上面，每一个基督徒还需要思想的是你个人。你个人呢，在这个基本的基，我刚前面讲的那个 general 的原则，不同层面的原则里面，你个人上帝给你的属于你特有的使命是什么？正如保罗的使命，所领受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领受的使命是什么？彼得领受的使命是对犹太人传福音。这都很重要，对不对？这都是上帝所托付的，而且他们还彼此祝福。只要是上帝所托付的，就彼此祝福，而且可以互相的配合。那你跟我呢？上帝要用我们，上帝要用我们的心，上帝要用我们，上帝要怎么用我们呢？我们个人需要自己思考。上帝要用我们的口，上帝要用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什么？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有什么恩赐？音乐上的恩赐，口才上的恩赐，管理上的恩赐，行政上的恩赐，上帝要怎么用我的恩赐，让我可以透过我的恩赐来服侍他呢？上帝要怎么用你的专业，科学的专业，管理的专业，艺术的专业，我所有的专业，我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呢？上帝要用我们的身份，上帝要用我们的地位，现在的地位，将来的地位，上帝要用我们身上原来从他而有他所赏赐的这一些来服侍他。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赐条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上帝有他特别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刚才所讲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里面，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主啊，你要我现在为你做什么？主啊，你要我一生为你做什么？主啊，你要我在30岁之前为你做什么？主啊，你要我30岁之后为你做什么？我为你做什么，使你的真光可以照亮这个黑暗的社会呢？他可能要你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企业家，不但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商业社会当中，上帝要你活出一个不同的职业原则，而且呢，也许上帝要使用你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企业家，当你赚钱的时候，你愿意为神奉献，而且你愿意帮助许多的穷人。上帝也许要使你成为一个科学家，像牛顿一样，他说我研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彰显神创造的奇妙。上帝可能要让你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好像我们当中的大学老师，好像从我们这里毕业到不同的地方去，在那里大学教书的人，在那里影响更多的年轻人。他可能要用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服侍，你对教会的参与，你对教会的投入，你对教会的付出，也许是上帝对你的心意。也可能有一天上帝要呼召你成为一个传道人，甚至也可能有一天上帝要呼召你成为一个宣教士，这些都是可能的。当然怎么了解，怎么确定，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去寻求神对我个别的使命，我们有没有去寻求，我们有没有去发现，然后我们有没有顺服。昨天是 Boston 的大日子，应该说整个礼拜 Boston 都很嗨，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Rizas 拿到了那个 Rizas 拿到了这个大联盟的总冠军，然后我不知道昨天有多少人去看这个游行。那我就想到 Rizas 近年来第一次拿到总冠军的那一年是2004年， 也是十月、十一月的时候，2005年的一月那一天，2005年的一月的一段时间，我刚好从苏格兰回到爱丁堡，苏格兰回到 Boston 来，因为呢，那时候呢，其实我是回来 interview 教会这个工作。那临走之前呢，我在机场，通常我如果外出讲道呢，我通常会帮师母或者帮我女儿买一些东西。那但是大部分是在机场买的，因为呢，就没有别的机会买啊。然后我就在2005年1月的时候就看到机场卖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是2004年 Red Sox 的 World Champion 的衣服。那是我的焦点是长袖的，我想说哇，那是一个纪念性的衣服，所以应该是很贵的。结果一看呢，十几块钱就买到了。我想怎么可能呢？后来我想通了。如果你现在要买2013年的 World Champion 的 Resus 的衣服，40几块大概，但是呢3个月后，而且是在机场哦，机场通都卖比较贵，对不对？已经变成10几块了。所以呢，如果你还没买，我建议你不一定要现在买，几个月之后再买。 OK， 好，我讲这个事情是说，一样东西呢，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消失。同样的，你这个礼拜很嗨，对不起，如果我这样讲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很生气。到了明年，万一 Resus 打得不好，你那个很嗨，现在的心情很早就过去了。一样东西的价值，一个事件的价值呢，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跟时间的过去而改变。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Barry Bonds，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全垒打王，对不对？他有无数他打出去的球，曾经在球场上卖，曾经在拍卖市场上卖非常贵重的、非常贵的价钱。为什么？第五百支全垒打的时候，第600支全垒打的时候，第700支全垒打的时候，第715支全垒打的时候，第756支全垒打的时候，每一支都价钱都非常非常，那个时候卖都非常的贵。现在呢，当他被发现他用了禁药之后，所有这些价值都怎么样？都没有了。我讲这些例子是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有很多事情，我们看重非常看得非常有价值。我要问的是，这些价值可以保持多久？这些价值可以存到永恒吗？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真正存到永恒的？保罗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承担神的使命，托付神的使命，这一个使命是能够承担，是可以存在到永远的。所以保罗领受了这个使命，经过了大约30年的时间，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30年，不是3天，不是3个月，不是3年，而是30年。这很不容易。愿我们都有保罗那样的价值观，愿我们都能像保罗一样，一生走在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跟使命上，让我们的人生为主发光。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唱刚才所唱过的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是哦主发光，然后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
这黑暗弯曲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
哦主发光，让这地充满无限荣耀，
令
我焚烧，焚烧众人心灵，活水涌流，让慈爱怜悯恩待万邦，
就发命令，主啊照亮这地，主我们仰望你的容颜，愿荣耀借着我们彰显，生命更新天天不断改变，愿你真理荣美让人看见，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好主发光，让这地充满福神荣光，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灵，活水涌流，让这地充满敬拜赞美，就发亮灵，主啊照亮这地。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愿你发光，愿你发光。主啊，因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主啊，我们愿你发光，让在这个黑暗世界当中的人们可以经历到真光的照耀，可以认识真光，愿意接受真光。主啊，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可以成为你透光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不只在